大家好，现在是我和 Len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现在聊的是接纳这个话题。这个话题非常的大，所以我又开了算是一个新的一期音频。因为接纳是冥想正念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但是很多人非常难以去理解它。因为大家觉得如果我接纳了自己，接纳了这些不好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不会进步了，不会再改变了？所以想听听，那你怎么看这一点？
首先我想说，就是接纳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智慧。当我们提到接纳一个东西之前，我们其实就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对这个事情至少会有个评价，它是我们不喜欢的，它是我们讨厌的，它是对我们不好的。就是因为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后，我们会抵抗它们，这也发生我们头脑里面。但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是没有固定的一个好坏，
对，
或者一个是非的。我们可以逻辑一点，就好比用 ABC 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A 是这个事件，然后 B 可能是我们信念模式，或者是我们这种思想。C 是这个事件对我们产生的一种情绪，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好比就是我上一次就咱们聊的那个小孩儿，在他父母眼里可能就是一个逆子啊，你不好好学习，这么小了天天打游戏。在我们眼里，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长期被人冷落、很需要爱的一个小孩。所以就是同样一个小孩，为什么会在两个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模式呢？首先就是我想从这个接纳这个起因上面，首先这个事情本质来说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为接纳这个事情能够打开一点空间，然后就谈谈如何让这个我们目前不能接纳的事情能够得到改变。其实就是当我们不接纳，我们抵抗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看成是一种关注的能量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无形中把更多的能量在释放到我们讨厌的事情上面去。
对，
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无形中会变得更大，它会在我们头脑里面占据更大的地方，所以往往导致一个扭曲的循环，就是不好的越来越不好，然后你讨厌的越来越多，让你无法摆脱。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不妨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不去抵抗它，我们接纳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生命目前展示的图像就是这个样子。本质上，它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对，
然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停止通过我们大脑为这个事情贴上一些不必要的标签，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情绪，也是因为我们大脑对它贴的这些标签，然后我们产生一些情绪，这些其实都是很耗能的。就拿我本人而言的话，当我对我这个疾病有很多抵抗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安心下来练瑜伽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去很专注的去 focus， 专注到怎么样去提高我的体能，怎么样去多做一些有益于我身心健康的一些事情。因为当时我的每一个念头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我们每个人一天大概有6万到8万个念头。当你把这些念头都放到那些负面的事情上面之后，好比说，呀，我这边咋办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事情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影响。但是当我们真正能接纳它，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接纳并不代表着放弃改变。就像我说，当你接纳的时候，你往往更有力量，更有空间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更好的改变。就好比那个两个人被陷到这个井里面去了，他们需要从里面挖出来，然后一个人就在那儿抱怨连天，非常痛苦，很多的这种 complain， 很多抱怨。当时他的处境就会越来越糟，因为这个鱼啊、泥啊就把他陷入到里面，他基本上就放弃了抵抗。而另外一个人，他能够很清楚的接受当下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我的确现在掉到井里来了，我现在接受这个掉到井里来这个事实，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让我自己从井里爬出来而已。然后这儿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们每天可能就是会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要在心灵上、心智上有更大的提升的话，其实你每天不用做太多的事情，你就每天念一句话就可以了。然后那句话什么呢？就是感谢你送给我的一切，我对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这其实就是接纳一个智慧的一个呈现。
你刚说到疾病的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来自闭症。就是自闭症，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缺陷，但其实它可能是人类在进化历程中的下一步。它是把少数人赋能了，给他了一些特异的、特殊的、常人没有的能力。当然，他在某些能力上有些缺失，对吧？只不过我们总是喜欢把这样的事情给他贴标签嘛，就觉得这就是坏的。但实际上，它本身没有好坏。如果一个外星人在看地球的话，觉得来自闭症的这群人才是真正最优秀的人类，剩下的我们 这些没有自闭症的人可能是是比较有缺陷的
四体，
对对，你看你们这个记忆力这么差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
那么不够专注的，
对，不够专注，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如果有一天大家在正念中真的习得了这个能把这个标签好坏我喜欢我讨厌这方面能放下了一些，我觉得这就是在正念或冥想的这条修习的这条路上就是迈进了一大步。当然我们很难说完全的把它放下，但是一点一点的意识到说我们生命中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性格特点，比如我特别讨厌自己的，比如我的自私，这是我一直以来在厌恶自己的一个点，那正念冥想就让我意识到说这其实它本身也没有好坏，对吧，就是它也是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帮助了我们人类存活至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是是是，
所以没有它我可能我的祖先他活不到今天，我也没有我了，
对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只不过可能在我今天的生活中我可能会希望它少一点或怎么样，那这个是我可以去自己调整的，但是不代表我就要认定说我就是一个残缺的人或者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对啊，这个话题我们其实可以聊很久。我现在回想说冥想带给我的种种帮助中，我觉得接纳可能算是非常核心的或者排在可能第一位的一个帮助了，
对对对。然后我想就是杰森可能跟我有相同的体会，就好比就是我们修行了正念一段时间，然后也持续练习了冥想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中还是会用我来举例，我就好比我有很多时候会发怒，
对，
发脾气，
对，
也会发生一些非常不正念的事情，
嗯，
很多时候的话就是我想很多闹的用户也跟我们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就说我们都学了这么长时间，练这么长时间还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改变是需要时间的，虽然我们还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会发现我们的频率可能会更少，我们发生这种发怒啊或者这种失控的这种情况中，我们可能会带入更多的哪怕是一点点更多的觉知。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正念里面还有个态度就是耐心嘛，
对，
我们需要给改变一些时间。在我看来的话，就是每一个改变每一个成长包括你健康你一个恢复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所以就是接纳，但是你要不断的去付出努力，同时要耐心的对待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特别的开心你提到了这一点，因为我其实在前两天我还录了一期畅谈，现在还没有放上去，我就提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以为我一个我已经几年前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正念中的一种接纳，其实就是接纳，然后结果花了我两天的时间，就是我都没有去接纳它，然后两天之后我才终于想起来说，哇，天哪，这么一个基础的我该接纳的东西我怎么花了两天还没接纳，我就开始有自我批判，觉得 你都是冥想老师了，你还才两天都接纳不了，你叫什么冥想老师。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特别需要我们时常去分享的事情。分享这个其实很难，因为这个会让别人觉得说，哎，好像 Glenn 还有好像 Jason 你们的这个休息好像好差呀，你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嘛。但是每当我的老师把这个分享给我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激他能放下自己的所谓的形象告诉我说，他其实在休息了这么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上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就是要谦卑然后接纳，螺旋式的，对，有些时候真的是可能进一步还会退两步，对，他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长远来看是会越来越好的，这个我们自己能感受到。好，很感谢赖又抽出时间来跟我录这个畅谈，希望再找机会我们继续聊一些别的话题。
好的好的，谢谢杰森。
好，希望大家能多多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